好，诸位在线上或者你在新加坡，或者你在外地，还有在实体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先来看这一幅的名画，这是现在张挂在奥地利维也纳阿尔巴尼亚 Albertina 的博物馆里边的一幅画。它是由著名的德国艺术家丢勒在1508年所画出来的。这幅画的名称就叫做《祷告的手》。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它的特色是单单用钢笔在一张纸上面，用钢笔很细腻的去勾勒出这双祷告的手，来表达这个祷告的手后面的感人的故事。或许你曾经听过，或许你听了你忘记了。这幅画的背景是这样的，这个丢勒是生长在德国的一个小乡村，他有18个弟兄姐妹，他和他的一个哥哥对作画很有负担，对艺术很有目标，很有理想，但是家庭的环境不许可他们这么做。但是这两兄弟就达到了一个协议，我先努力赚钱来供养你，你去完成你的理想，你完成了以后你回来，然后由你负责努力赚钱，然后我去完成我的理想。这个建议好吗？好吗？好，双赢。丢勒因此就离开了乡村，去到了城市来进行他作画艺术家的学习。这4年来，丢勒的哥哥就在矿场里边努力的工作，挖矿，超时的工作，打铁，为的就是赚取更多的费用来寄给他的弟弟，来完成他弟弟的学习。4年过去了，弟弟学成归来，他没有忘记他的承诺，他没有忘记他的责任。他说，哥哥，我谢谢你，谢谢你这4年来努力的赚钱，拼命的赚取，我完成了，博有成就，现在轮到你去追求你的目标。可是这个时候，哥哥的回答是，不必了，不必了，你看看我这双手，这4年来在矿地里边已经损坏了，这4年来的工作，我的手已经粗糙了，已经不灵活了，我怎么可能还拿起画笔从事艺术家的工作呢？亲爱的诸位，你想，丢勒听到了以后，他心中好受吗？好受吗？不好受，太难受了。他心中有多少的内疚，他心中有多少的歉意。可是话又说回来，你觉得这个做哥哥的要讲出这句话，他的心中会好受吗？恐怕是更难受啊。这4年来，他的目标就是盼望4年了以后，我可以去学习，追求我的梦想。但是这4年来，他努力的赚取，在矿地里边去挖矿打铁，他发现他的手越来越粗糙，他心中的感受是离目标、离理想越来越远。甚至直到那一天，他说，算了，我放弃吧。你说他的心中好受吗？有一天下午，这个学成归来的丢勒就看见他的哥哥跪在床边，双手合十的在那里祷告。他在祷告的时候说，他说，上帝啊，我这粗糙的双手已经不可能完成我的梦想，我的目标，艺术家的工作，但求你把我的才华赐给我的弟弟丢勒。当丢勒看到这一幕，当丢勒听见这段话，他知道了，他领悟到了。领悟到什么呢？领悟到到底为什么他这个做哥哥的这4年来可以现在勇敢地面对现实， 这四年走过来，他一路走来的那种的挣扎，直到今天，他愿意放下理想来成就他人。他知道他的力量从哪里来，他的力量就是从他的祷告的生活而来。如今这幅画在德国成为价值连城的名画，但不只是因为它的价值连城，更是这幅画是一幅带着信息的一幅画。我们需要祷告，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弟兄姐妹，看一看我们的双手，可能也越来越粗糙了，但是不是为了出工，因为用太多消毒洗手液。我们的双手是一双祷告的手吗？我们有用我们这双手，我们的祷告来支撑我们的生活的每一步，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吗？亲爱的诸位，难怪主耶稣在他要离开门徒的时候，他千交代万交代的是，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就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可以多结果子，你们才可以面对前面要走的道路，你们才可以多结果子，面对前面，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亲爱的诸位，主耶稣知道自己要离开门徒去了，主耶稣看见自己的门徒，他知道接下来门徒要走的路是一条没有我实体在你们旁边的路，你可以生活吗？接下来的路是你要面对信仰的逼迫，要有许多的困难，你可以面对吗？主耶稣交代他们，第一，亲爱的诸位，我们的生命必须是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在经文第一节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培植的人。这个真所表达的不只是真假的真，这个真所要表达的是，我是那独一的，我是那唯一的，我是那只有我是那个真葡萄树，只有我可以从我那里得到结出真葡萄的生命。接下来第二到第三节，主耶稣说，所有属我而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所有结果子的，他就修剪干净，让他结果子更多的果子。现在你们因着我对你们所讲的道，怎么样？已经干净了。亲爱的诸位，主耶稣这个时候是在肯定这些门徒，你们是干净的。他是告诉这些门徒，你们听了我的道，听了我的话，你们已经接受了，所以你们是干净的。亲爱的诸位，我们常常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哎呀，这段经文我们就很害怕，我是不是那个要被上帝咔嚓，好，被上帝剪掉的那个，我是不是那个？不是的，亲爱的诸位，主耶稣的这段话不是来吓唬那些的门徒，主耶稣的这番话是要来拯救这些的门徒，是来告诉他们，你们已经洁净的了。在之前十二章四十七节，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审判世人。十二章第四十七节下一章那里说，我来不是要审判世人，我来是要拯救世人。主耶稣不是要来审判我们，主耶稣是要来拯救我们。主耶稣的这段话是要来帮助我们，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可以多结果子。你已经是干净的，亲爱的诸位，我们都是已经接受了主的道，我们都是已经干净的。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主耶稣说，我们要做的就是去结果子，而且结出更多更多更多的果子，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主耶稣在这里就好像武侠小说里边的师父要离开了，就把一个锦囊，好，一个可以逢凶化吉的秘籍来告诉他的门徒，你必须这样子做。 他知道基督徒的生活不容易，他知道这群门徒接下来不单单是信仰的逼迫，还有许多在信仰和生活上面的交战的，我要怎么过？我要复活了。他知道门徒不再看见他，大家都说耶稣复活了，我又没有看见复活的主，我要怎么接受这个信仰？在接下来的日子，在教会的里边，有非犹太人要进来了，有什么东西需要我抓住的教义？有什么东西是我不能够改变的文化？太多的问题我需要去面对。主耶稣告诉他，你要去多结果子，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而在经文第八节，主耶稣说，这样你们结出很多果子，然后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要怎么样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呢？我们必须多结果子。那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果子是什么呢？是加拉太书所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吗？还是在罗马书里边所说的那圣洁成圣的果子？还是在彼得后书所说的有了爱心要加上信心又要加上知识那些敬虔的果子？又还是在希伯来书里边所说的那敬拜赞美嘴唇的果子？还是福音的果子？主耶稣说的果子是什么呢？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主耶稣盼望门徒所结出的果子就是真葡萄的果子，就是真葡萄，那就是主耶稣的生命。主耶稣盼望门徒可以结出更多的果子。亲爱的诸位，不是选择性的，而我选择圣灵的果子，而我不需要去敬拜赞美，我的生命不需要，我只选择敬拜赞美的果子，我就不过一个圣洁成圣的果子。没有，亲爱的诸位，前面的道路太艰难了，我们不是结一种的果子，我们要结出满满的果子，真葡萄树的果子，就是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我们都要把它结出来，把它修剪干净，都把它结出来。亲爱的诸位，只有这样结满果子，我们才可以在这个世上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这样我们就是主的门徒了。我想这个世界恐怕不会越来越容易应付，你会这样子感觉吗？我想我们生活的环境是越来越不容易应付，时代的改变变迁太快了。我想现在的疫情让我们看见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恐怕疫情所带来的影响也只不过是世界威胁的冰山一角。我们还有自己的生活，许多关系的破裂，家庭之间的问题，有许多在职场上面的斗争，还不说国与国之间的征战，社会当中阶级之间、种族之间所带来的问题太多了，我们要怎么面对？我们要怎么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呢？主耶稣告诉我们，亲爱的门徒们，我们要去结果子，而且是结满更多更多的果子，这样我们才可以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才可以充满一个光彩有见证的生活。那到底我们要如何让自己可以结满许许多多的果子呢？第二，在这段经文里边，让我们看见我们就必须住在主里边，要连结在葡萄树上。经文第六节开始经文第四节开始，那里说，你们要住在我里边，那我就怎么样住在你们里边， 枝子若不连在葡萄树上，你们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边，也是这样。第五节又说要住在我里边，所以六节说人若不住在我里边，第七节你们若住在我里面，第八节这样你们就结出很多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亲爱的诸位，主耶稣交代的还不够清楚吗？没有捷径，要结果子不是自然而然的，不是我信主久了我就会结果子，没有，不是我努力的侍奉，努力的侍奉我就会结果子，不是。主耶稣说你要住在我里边，我就住在你们里边，你要连在葡萄树上，方法只有一个，亲爱的诸位，住在主的里边，连在葡萄树上，不只是常常在我里边，而是住在我里边。这是新译本的翻译，它更加的贴切的把主耶稣这段的表达是住在，我们不是做一个常客，我们是要做一个住客，住在里边，与主同住，昼夜的住在一起，连在葡萄树上。只有这样，因为离开了我，亲爱的诸位，我们就不能做什么。还不明白吗？前一阵子我家来了一个新成员，太棒了，可能你家也有，无论白天也好晚上也好，只要我滴他就听我使唤，可以全家扫透透，不用开灯，在黑暗的房间里边他敢进去，在阶梯的边缘他不怕危险，最肮脏的角落他也去面对，完了以后他很有智慧，他会记得那个路线，然后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就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就连接在那里的一个插座上面。有一天下午我就叮叮叮，他动都不动，后来我去看了一看，原来他跑位了，他没有把自己紧紧的连接在那个插座上面，他就不动了，完全不听使唤，就好像死了一样。我把他当成是一个废物，因为他根本没有用。亲爱的诸位，我相信你明白我的意思。其实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像这架这叫 超级无敌吸尘机一样，在黑暗的角落我们可以去面对，在危险的环境我们可以去面对，在肮脏破碎困难的环境里边我们还是可以去面对，但是我必须紧紧的住在主里边，我必须紧紧的把我的生命连接在葡萄树上，如果不是这样，我就好像死物一样，什么都不能做，一粒果子都结不出来。亲爱的诸位，我相信你明白这样的道理。主耶稣说了，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有住在主里边，我们有连在葡萄树上吗？到底要怎么住在主里边，要怎么样连在葡萄树上呢？其实主耶稣，注意他在这里讲到这段话的时候，他就引进了一个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属灵操练，那就是祷告。你看经文第七节，这里说你们若住在我里边，我的话也留在里边，接下来说吗？ 无论你们想要什么，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是什么？这是祷告。主耶稣在这个时候把祷告和住在主里边，连在葡萄树上结果子紧紧地扣在一起，就是要祷告。其实当我们看约翰福音，从14章一直到17章，不断地出现我们要祈求，我们要祷告，这要主耶稣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一直地在强调这件事情。我们看的是第15章，之前第14章，14章讲的是什么呢？14章讲的是主耶稣要离开了，要去为我们预备地方，要差遣圣灵来，在那边他就说了，第14章第13节，那里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定成全，使父在子的身上得荣耀。之前就讲了祷告要祈求，来到第15章要结果子要祈求，接下来第16章第一节他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致后退。告诉你们什么呢？第16章讲的就是我要给你们平安，我要赐下圣灵给你们。然后第16章第24节就说了，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现在你们求就必得着。是什么？祷告。来到第17章，主耶稣大祭司的祷告。亲爱的诸位，从14一直到17章都是不断的出现我们要祈求，我们要祷告。亲爱的诸位，主耶稣深深的知道他呼召我们做主的门徒，接下来的路难走，接下来的生活难过，但是我们里边可以有平安，我们可以坦然的面对，我们有圣灵，我们可以接触各种各样许许多多丰丰富富的果子。面对前面的生活，我们当做的就是祷告，用祷告把自己的生命住在主里边，用祷告把自己的生命连结在葡萄树上。这是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致后退。亲爱的弟兄姐妹，难怪我们的属灵长辈常常说，多祷告怎么样？多有力量。少祷告就怎么样？少有力量。不祷告就怎么样？没有力量。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祷告的生命吗？我们的双手是一个祷告的双手吗？当然话又说回来，为什么祷告那么神奇呢？为什么祷告那么神奇？请注意，在第7节，主耶稣怎么说？第7节，下一章，主耶稣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然后什么？请注意，怎么样？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所以无论你们想要什么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哎，主耶稣这个时候很清楚地说一个东西，那就是要把主的话留在我们的心里边。原来借着祷告住在主的里边，借着祷告连结在葡萄树上，祷告的生活，当我们祷告完毕了以后，我们睁开眼睛，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上帝的话。当我们连结在葡萄树上，住在主里边，主的话就在我们里边。当我们用祷告祈求紧紧地连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里边，祷告完了，当我们开启眼睛，我们看见的祷告所结出的果子不是祷告，祷告所结出的果子不是一粒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不是，祷告所结出的果子是上帝的话。我们透过祷告从真葡萄树上吸取营养，把主的话放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祷告以后开启眼睛，看见的是主的话，主的话充满我们，结出许许多多的果子来。 现在我们明白了，难怪为什么我们不是没有祷告，对吗？我们都有祷告，为什么我祷告完了以后睁开眼睛我又没有顺服呢？为什么祷告完了以后我睁开眼睛我还是跟人家吵架呢？为什么祷告完了我睁开眼睛我还是充满着不平安呢？原来当我们祷告完了以后，我们睁开眼睛，留在我们画面脑海里边的是刚才祷告的情景，是刚才祷告的状况，不是。我们祷告完了以后睁开眼睛，我们要看见的是留在我们心中上帝的话，是透过祷告我们肯定上帝的话，知道上帝是信实的，知道上帝是慈爱的，知道上帝是掌管万物的，是上帝的话。当我们住在主的里边，上帝的话就留在我们里边。当我们祷告完毕了以后，祈求完了以后，我们睁开眼睛，我们看见的是上帝的话。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当我们下一次祷告的时候，记得祷告是我们向上帝倾心吐意，那是一个单向，但同时祷告我们是一个双向。祷告完了睁开眼睛，我要看见的不是刚才留在脑海里面祷告的情景，我们要看见的是祷告了以后我们看见的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留在我们的里边，我们肯定上帝的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是掌权的。或许我们可以尝试用领受圣餐来了解同样的真理。我们每个月都领受圣餐，我们所领受的饼，圣餐饼，和我们所领受的圣餐杯，亲爱的诸位，这个圣餐饼和圣餐杯能赦免我们的罪吗？能吗？能吗？不能。赦免我们罪的是谁？是主耶稣，是主耶稣的大爱，主耶稣的救恩，是主耶稣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我们透过圣餐这金钱的表达，这个过程的里边，我们从圣餐的饼和杯，我们知道上帝的话是真实的，圣道和圣礼是分不开的。上帝的话所说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恢复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这是圣餐。圣餐让我们进入上帝的话，去明白上帝的话。圣餐更不是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身体生病了领圣餐，多领圣餐身体就有健康。亲爱的诸位，这是亵渎圣餐的教导。当主耶稣说圣餐的时候，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叫你身体 得健康，为的是叫你罪得赦免吗？不是，为的是纪念我，知道我的救赎，知道我的大爱，知道我的全能，知道我的掌权。弟兄姐妹，是什么让画家丢了的哥哥可以挨过这四年，可以去接受放下我个人本来要的理想和目标？是什么让这个哥哥这四年来可以最终愿意放下自己来成就别人？是他那双手合十的祷告的姿势吗？不是的，是这双手合十祷告的那种敬虔所进入到的，他肯定的，他那祷告的主在他的生命的里边，他知道主的话在他的生命里边，他知道那祷告的主掌管万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这样我们就可以住在主里边，连结在葡萄树上， 多结果子，结出满满的果子，各种各样丰盛耶稣基督生命的果子，才可以面对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这样我们就可以荣耀上帝，父就因此得荣耀。然后他说，这样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主耶稣把这最宝贵的信息留给我们，跟随主的人过一个荣耀上帝、开心、满足、充满信心的生活。离开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同心来祷告。弟兄姐妹，让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祷告。我们的双手是祷告的手吗？我们这一路走来，我们有用祷告来支撑我们的生命吗？我们有在祷告之后开启眼睛，是接满了主的话，而不是只有祷告的形式吗？我们要再一次挑起操练我们自己祷告的生活，我们自己向主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上帝。主啊，你没有应许我们在世上没有苦难，但是你却给我们祷告的权柄，透过祷告可以住在主耶稣基督的里边，透过祷告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完全连结在葡萄树上，让我们的生命就结出真葡萄的果子。亲爱的主，有什么比这个更加的宝贵呢？天父，我们面对了许多世界上面的伤痕、世界的破碎、世界的眼泪、世界的恐惧。主啊，让今天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就结满了果子，让我们结出上帝话语的果子，用祷告支撑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要过一个荣耀上帝、开心得胜的生活。我们向你求恩，让我们睁开眼睛，我们看见的不是那祷告的景象，而是看见主的话、主的信实、安慰、拯救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